好啊，我感谢主给我有这个机会能够啊，今晚上在这里这样子的一个啊，跟你们分享这个关于这个祷告的系列。那坦白说，在当那个啊负责人他联络我的时候呢，我是觉得说，哇，这个是一个啊的一种负担来的，我必须要好好的预备。那感谢神，在过去的几个月啊，神都慢慢的一步步的带领，也借助你们祷告，能够慢慢的能够啊预备这些啊讲题。那么希望呢，借助这一系列的讲题呢，我们最重要呢是要对祷告有正确的认识，那么呢也要真正的来祷告。如果讲了五天，讲了十堂道的话，如果我们不爱祷告的话，如果我们不要祷告的话，那就是前功尽废了。所以最重要，这几天过了之后呢，就是在对今天开始就开始学习操练祷告了。而且祷告这东西呢，他来说你要自己经历，讲是很好，我觉得讲也有他的这个鼓励性，也要一种鼓励提醒，但是呢我相信最重要你自己亲自去啊体会经历的话啊，你就看到神的这个丰盛的这个恩典。那让我给你跟大家讲一讲，我们到底在这十堂里面我们会讲些什么东西呢？那第一堂呢，我就说祷告的这个重要性，因为这个你必须要把那东西看得重要，不重要的东西你根本是不会是注意它的，你也不会说喜欢，你也不要试行的啊。第一，所以讲到这个祷告的重要性，等一下我们会讲。第二堂呢跟第三堂呢是讲主教导我们祷告，那我会从这个主耶稣的这个主导文那边来看怎么样祷告。那么呢在第四呢，就因为是晚上的话，就跟你们讲这个祷告的这个榜样，我们以主耶稣作为我们祷告的榜样，它是一个最好的榜样。那么呢第五跟第六呢是讲到祷告的内容与操练，然后就是祷告里面我们讲祷告讲的容易，但是却是一个相当难的一个功课啊。我们学习有些东西我们要注意的啊，是注意的。好，我们注意在这边呢，我就会提出几样东西。那么来到这个第七讲呢我们就讲到特别注意到祷告的态度，我们祷告态度对不对呀？为什么我们祷告态度会这样子的呢？我们要来稍微的分析一下。那么第八呢这个是我们所要听的，没错，蒙祷告的这个蒙垂听的这个祷告，你要神听你的祷告吗？你应该注意什么你要不要神听你的祷告？一定要的。那我们就从那边来学习。那么第九呢当然有时候你祷告讲是容易，但是有很多拦阻的，很多拦阻。那我们就从这个这方面来看，什么是我们祷告生活的一个拦阻。最后一晚呢，那就是星期四的晚上，再一次的鼓励大家来到施恩宝座前。好，所以这个是整个的这个概括性的这些思想。那希望你听的时候呢是有一个概念，希望是一个系统。好，所以刚才这个主席呢已经为我们读了这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二节到第四节，那边说到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我为此被困锁，叫我按着所该讲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所以使徒保罗在这边就讲说，一定要恒切的祷告，这表示说祷告是很重要的。祷告是很重要，你一定恒切，你不恒切祷告的话，东西就做不来了。好像刚才我们的校委的那个讲员说，属灵的东西必须要以属灵的方法来做事情的。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呢这些属灵的人，我们常常用属灵蛋的方法来做事情， 你知道属零蛋效果的方法来做事情，以致很多时候都做不成。那坦白说，当我在这边讲的时候呢，我是跟大家一起在学习，你在学习，我也在学习。那是我们从神的话语来学习，来领受，让我们能够彼此被激励。好，所以我们来看祷告的重要性。祷告的重要性，我要问大家，如果今天说我们不用祷告了，我们教会把祷告会拿掉，你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很多时候我不懂你会不会说祷告了，不用祷告会了，这么辛苦，祷告会哎呦，从老远要赶过去那边，他在那边闭着眼睛，喃喃自语，到底做什么？到底有没有果效？到底是真的吗？好，对于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还没有信主呢，对祷告不认识他，你知道什么叫祷告吗？你知道什么叫祷告吗？祷告呢，是我们基督徒对神讲话，对神讲话。啊，不像佛教啦，不像佛教那种念经啦，不是啊。佛教那种念自己念呢，是喃喃自语啊，也不懂在念什么东西。但是我们呢，是跟神讲话。那这个东西呢，以前人是不明白，不太了解，可能不可能。但是自从有这个科技，有这个手提电话、手机啊，你就发现了这个东西是绝对可以的。你可以跟神讲话，对不对？可以不可以？可以啊，神在那边，你在这边，你的亲戚在远方，你可以用手机这样 ，hello hello 就可以了。何况是神，所以基督徒祷告呢，不是假的，基督徒祷告的是真的。你祷告，神就听；你祷告，神就垂听每一句话。这个是我们要存着的信心，不是假的，因为它比那个现在的这个科技啊，所能够达到更加高的这个层次。神在任何地方，你在任何一个世界角落，你打电话，我说打电话之后，你祷告，他一定会听得到的。这个是基督徒有了这个确据，有这个福分。那所以祷告重要不重要？他们说是很重要的。这可惜很多时候我们都不把它当作是很重要。我们是最好说不要。那这是我以前我小的时候，刚刚信主的时候，这是我的感受。如果不要去祷告会，很好，你要省费很多时间，是不是？你不用花那种时间了，你不用祷告，你可以做更加多东西。但是错了，你越不祷告，你越没有力量，你越不祷告，你就比说遇到很多很多东西，很多的挫折。但如果你遇到挫折的时候，你祷告，神垂听，神就把整个事情呢扭转吗？过来，哇，这个好得不得了。如果你有一件事情，你真的是不懂怎么样处理，一直在是那时候一直在惧怕，一直在担心，但是你有那位神，你跟他好向他祷告的时候，他垂听。哇，你心里就感到什么安慰，很安慰，这除去你很多不需要的这个麻烦，很多不需要的什么忧虑。所以祷告是重要的。我们来看四点，为什么祷告很重要。第一点，让我们能够体验神，让我们能够体验神。你知道我们人是由这个肉体组成的，肉体还有这个心灵。我们里面有一个灵魂，你知道你真正的人在哪里吗？你知道你里面有灵魂吗？还是你们不相信？按照圣经讲，里面有一个灵啊，死了之后，这个灵呢就离开我们身体。那现在我们活着的时候，这个灵在我们里面。那我要问你，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你说这个是我，这个是我，对不对？ 如果把这个手把这个手砍掉了，你在哪里？你还是在里面，在里面呢？你是在这手上？不是，我再把你另外一个手砍掉，你在哪里？你还是在这个身上。只有当你砍到把你这个整个身躯长到一个程度呢，你没有生命了啊，那时候你的灵魂在什么？离开你的身体，所以灵魂是在你里面。这个灵魂呢，是可以跟那个有灵的这个神啊交通，这个是很特别的。为什么需要这样子呢？因为人是从神来的，人是从神来的，人不可以单单按照我们的这个肉体这样子的生活吃喝罢了，你是不会满足的，你不会满足的。你不相信的话，你试一试，你吃喝玩乐到一个地步呢，你会厌烦；到一个地步呢，你会问你自己：我活着是为什么？你不会满足，因为里面有一个更加这个切实的这个需要，这个你渴望，你里面那个东西，你一定要跟那位创造主、那赐你生命的那位主、赐你灵魂的那位主有一个什么联系？你必须要回到他那边去。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呢？你的灵魂呢是跟什么隔绝的？你没有那个灵的这个交通，你所以你心里很空虚啊。我没给他来宾啊，里面没有东西，空虚的 啊！你不懂说，我活着为什么？我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我赚了这么多钱，我有这么多这个产业，我有这么多钱，有什么意思？你发现到最后是没有什么意思的。但是呢，如果你能够跟神有这个关系，怎么能够有这个关系呢？就是来到主耶稣面前，信主耶稣，因为神跟人起初是合一的，能够结合在一起的，但是因为罪就把他们什么隔开了，隔开了。啊，要再回去的话，就把罪的问题给解决。谁能够除掉罪的这个问题呢？主耶稣，他能够救我们，洗掉我们的罪，洗掉我们的罪，人就可以跟神再一次的结合在一起，再一次的能够有这个相交，我们所谓交相交，或者所谓的这个交通。所以呢，你跟我，你要感到经历这个丰盛的生命，要经历这个有意义的这个生命的话呢，一定要来相信主耶稣，一定要来跟神建立这个关系，不然的话，你活上10年、20年、50年、100年，我敢跟你讲，到最后你会做虚空、虚空、虚空的事。你不相信的话，你试一试，到时你会后悔的。但是今天晚上，你要来回到神面前，回到神面前来接受他。你就会感受到你的生命是不同的，你的生命就有意义，因为你已经回到神的面前，是灵里面的什么交通。好，那么所以祷告能够让我们什么跟神讲话，你可以跟神有那种独特的这个交通，这个是一个真的。那我们从这个诗篇，你看这诗篇63篇1到3节，那么怎么说呢？这边大卫做的这个事是：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的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我的心切慕你，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缠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那这个诗人不是一个没有头脑的一个诗人，这个诗人不是在幻想，他的的确确说我需要寻求，好像在干旱没有水的地方，我渴想你。那我不懂你们有没有去过旷野，旷野去过旷野的，在那个这个所谓的那烈日之下，那很干旱的这个风吹过的时候，你很心里很闷的，很干渴的，那你希望要有水，你希望有水啊，这个是他的心情，说我要渴想你，好像渴慕你，还要渴慕水那样。他是跟神有那种有那种的经历，他经历神。好，那一种是很好的， 经历上说，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赞美。这个是只有信主的人你自己经历，这个不是一个假，你能够跟神的人这样交往，这灵里面你跟我都不需要经历，基督徒有这样子的一个封权利，有这样子的一个特权，你要抓住，你要把借着祷告借着灵修，你可以跟神这样子的一个交通。那有一个很出名的这个宣教士叫做 David Brenner， 你们有没有听过 David Brenner？ 他怎么讲呢？他说以上帝一小时的相交啊，远超过这卑微世界所提供的一切快乐和享受。一个小时啊，跟神在一起，说比世界上的享受，比世界的这个快乐更加好。哇，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希望说我们有这样子的经历，我相信有这样子的东西。我们讲哇，到外头去旅行都好，高兴不高兴啊？高兴啊，高兴！去欧洲，去这个韩国，去日本，哇，去国内啊，去个什么这些那什么那个那些漂亮的那些去看那个黄山啊，哇，你看的时候真的是赞叹这个这么伟深重的这个奇妙的这个山。但是呢，告诉你，如果你跟神有交通的话，你发觉到这些东西呢是次要的，虽然是很好，但是跟神交通是好的，是对的。你跟我要经历，你跟我要去经历，你会发现到那种时间呢是美好，是好的无比的，因为我们从那边我们能够什么知道神的心意，神的心意。然后你发现到你跟神在一起安静的时候呢，你的思想嘛就会清晰。很多时候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不懂你们这样感觉，心里是接到他身边前呢，七上八下，七七七七七七七，对不对？对，我不懂你的经历是什么，我自己也是这样。我来到，当我很久没有一段时候没有祷告的时候，来到神面前，心里恐惧，但是慢慢在神面前得到安息，那你思想就不再那么乱，因为你跟神有什么好着。那么你看东西呢，就看得更清楚，神也能够显示他的旨意。所以这个是一种敬神，你敬神知道神的心意，好，你知道神的心意，那么你更加能够什么知道神自己本身。如果你看诗篇六十二篇也是这么说，我的心呢，必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乎神，我的力量磐石，我避难所都在乎神。啊，你发现到你对神的认识更加深了，他不再是说我单单一个创造主而已。那对这个诗人，你看，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我的高台。神在于你是什么？神是不是在于你可有可无的？这个哎呀，一个不懂，真的是假的？我都没有看过，你没有看过那位神？你没有看过？我也没有看，你没有看过，我也没看过，真的吗？真的存在吗？不一定哦，我没有看过。现在我们讲的是什么？要看到，看到才是真的，摸得到才是真的，是对吗？是对的，很多东西你摸不到，却是真的。简单，你的太太或者你的先生爱你，爱你摸得到，摸得到吗？摸不到。你知道这个磁铁能够吸那个铁，那个磁铁的吸引力，你能够摸得到吗？摸得到吗？摸不到的，看都看不到的。但是你却知道说被吸引，然后相爱的人，你就发现到他就是那爱你，你看到他，你就整个人迷了。你知道说爱他，看你有没有一条线把你们拉住了，有没有？你们爱的那条线拉住，没有。 但是你却知道这你们两个人正在陷入这个爱河里面。照样你看不到神，但是神确实在那里。所以你要更认识神，这个神是你的磐石，是你的山寨，是你的一切，是你的一切，你要纪念他。然后神是有很多地方要能认识他，你跟我坦白说只经历神的一部分，一点点罢了，我们是永永远远经历不了那位神。你知道这个 Isaac Newton 吗？ Isaac Newton 那位出名的那个科学家，那个他发明了这个万能吸引力的那位科学家，他有次他怎么讲，他说我只不过像一个小孩子在这个海边走走走走走，不能就看到一个很漂亮的什么蚌壳，蚌壳，但是在这个海边里面还有许许多多蚌壳我还没有发现。那他是一个伟大的一个科学家，他发明了这个微积分啊，那微积分啊 calculus 是不是微积分啊 calculus， 他发明了万能吸引力，他发明了很多的东西了吗？我们那时候读的时候我们就哇，这个科学家真的是很了不起。但是他却怎么讲，他说我在这里发现我这成就啊，只不过像好像海边的什么一个小蚌壳，在海边哎呦许许多多我还没有发现的。照样我们跟神的这个经历，我们对神的认识呢也是这样。你可能你跟神有一些特别的这个经历，一些了解，但是他们说我们只认识了一点点哦。你跟我都是一样，神是那么样伟大，是那么样无限。你想一想这个宇宙，你想一想这个宇宙，你就发现到我们人真是小的不小，真的是太小了。有一次我就到这个纽西兰那边去旅行，然后在新加坡在马来西亚呢，我们通常我们网上看的时候呢都看得看，特别在新加坡你看的时候很多都是亮亮的，看不到什么星星，是不是夜空的话看不到的，有时候看到几个了就很漂亮很美丽了，很美丽了。但是我有机会感谢神能够到这个纽西兰南岛那边，然后你知道纽西兰那地方那个空气比较新鲜比较那地方比较干净。那有一天晚上呢，我就往上面去看，哇，看到那些星星了，真的是密密麻麻的，密密麻麻的，整个天空都说哇，这么多星星啊，而且好像可以看到一个银河系这样。这是我当时感受，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多星的。我是坦白说，我不是新加坡人啊，我不是新加坡，我是从另外一个国家，但是我从来没有看到这么多这么漂亮。那我又发现到我们人真的是很小，你就开始说神啊，你真伟大。你真伟大，我们是小的不得了。那很多时候呢，我们就把我们自己看得说很大，我们人是很大的，我们多么伟大，但是我们很小的。那些越有知识越认识神的，你就发现了你是小越小越小。那些不认识神的，你就把自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像那一只什么那只有一只青蛙把自己的这个肚皮把它拱起来，越大越大越大，然后到一个地方你狂傲的时候呢，就整个傲炸了，不是我们人的情形。求神怜悯帮助叫我们知道说，我们借着祷告我们能够经历体验神，实在是那位神实在是那么伟大，那么特别，那么多让我们认识那种的经历是那么的好，胜过世界任何的一切的享受。这是祷告所能够好处。第二点，祷告能够什么呢？能够让我们过得胜生活，能够过得胜生活。你看这个马太福音，主耶稣怎么对他的门徒说？他说，马太福音第26:41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里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那这是，如果你看那个 这个背景啊，就是当主耶稣要被钉十字架之前呢，他们那一天之前的那个晚上，他们在客西马尼宴。那主耶稣叫他们说：“你们要祷告，你们跟我去祷告。”特别是对他三个那个门徒，那个三个门徒，雅各、约翰，还有这个彼得，那天帮他祷告，跟我一起祷告。但是呢，他们呢疲累了，他们之前呢，他们忧伤，他们担心主耶稣要受死，他们心中很难受，很难过，这也是很累了，已经相当很迟了。那主耶稣说：“总要警醒祷告，总要警醒祷告，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如果不警醒祷告了，接着下来什么呢？就有这个试炼临到。那试炼临到的时候呢，他们就不能够胜过，因为有那些从这些祭司长那边派来的这个精兵呢，那兵士呢要捉拿耶稣，还有他的门徒。这些门徒呢，因为他们没有警醒。”他们就什么看到这些兵丁呢逃了逃啊，有些当然彼得他很有勇气的看了之后呢，他也是后来也是不认主，对不对？他否认主耶稣，因为没有祷告。但是主耶稣他在那个克西马尼耶那边祷告了，汗如这个血点呢流下来，的的确确默切的祷告，神赐他力量，所以主耶稣靠着神所赐给他力量，能够胜过这一切的这个试炼。他们来抓，他们就主耶稣就问他：“你们到底做什么事？”就说：“平时你不来抓。”那主耶稣不惧怕，主耶稣这样子默默的像一只这个羊羔这样被送上宰杀之场。然后呢就被鞭打被讥笑，然后呢就被钉在十字架上，甚至在十字架上呢他还求父啊赦免这些，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耶稣能够这样子的忍受一切的苦楚，忍受一切的讥笑，上到这个加利山上，因为他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心灵固然愿意，这门徒开始，我要跟随主啊！因为在之前呢，他们说就是死啊，我也要跟你到底。那真的，人家拿那枪来的时候，那他们就脚软了，逃了。还听说在啊，不听说在圣经里面记载呢，有一个人呢，连衣服都脱了，那就逃走，对不对？这表示说。心灵虽然愿意说要跟随主，做做不来。问题在哪里？问题说没有祷告，没有祷告。那你跟我呢，都要祷告。你不祷告的话，你就不能够胜过这个世界的这个洪流。那这个世界的洪流呢，这样子像那个所谓的排山倒水的那种势力冲过来的。你没有预备的话，是很难胜过的。别人都讲赚了钱啊钱啊，谁不要钱？你要钱吗？我要钱，你要钱，谁不要钱呢？没有人不要钱，但是要取之有方法，对不对？我们要按照圣经的这个方式来取，但是不可以贪，不可以贪，也不可以把你的命送上去。那这个世界也透过这些电脑这些媒体来灌输告诉你，你怎么能够胜过？若不是靠着主耶稣，若不是靠着这个祷告的力量，你跟我很容易就被这些东西呢轰走了。就好像那个在2011的那个日本的这个海啸，你如果你看这个在这个网站的时候，那个洪水一来的时候，没有东西可以拦住它。这个洪水就像那个水，海水就是一直流流流冲，把一切东西呢都冲塌掉。你跟我呢，其实是在这一种的情况之下，如果你要屹立在那边，那么站立在那边，对，成为中流砥柱的那一种的基督徒，你就必须要祷告。祷告 叫他一个很稳固的那个重子，你怎么样这个大的这个红潮来的话，还是能够支撑得住。只有祷告，祷告把你跟其他的人分别出来。祷告的一个基督徒呢，是一个能够胜过试探，能够胜过这个世界这个基督徒。不祷告的基督徒呢，你常常都会随波逐流，怎么样流你就跟着他流，因为你没有那种的话，那种的阻力啊。基督徒的这个生命是个什么逆水行舟的这个生命啊，记得啊，我们基督徒必须要逆水行舟。逆水行舟什么意思呢？我们就说水流是这样子的，我们通常都要什么往上，你怎么也能够往上，你可以靠你自己吗？圣经说不能够，你一定要靠着从神来的这个逆水行舟的这个力量，是从神来的。我们基督徒必须要能够警醒祷告，免得我们被那个狮子啊，这边说勿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狮子啊，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这圣经跟我们讲，魔鬼是这样子的，他要来吃掉你。他在那边，但是你好像没有事情一样的，来呀、啊、来呀、啊、来吃吧吃吧吃吧。不，你必须要说，我奉主的名，奉主的名战胜他。所以，唯有这个祷告的基督徒呢，才能够把这个胜过这个魔鬼的这个试探。那祷告的重要性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是能够成就人所不能完成的事情。这一点呢，我们也需要注意。我们有些东西不是单单靠着我们人的力量可以成就的。我们人是有一个界限，我们人到一个地步呢，我们说我们投降；我们人到了一个地步，我们说我们没有办法做了。但是在神那边，那一种的能力却是无限的，那是在于我们肯不肯来到他面前，向他支起那一种的意念，来完成他所交付的。那你发现到在过去的这些历史历代的这些历史，你发现到很多那些超乎人所想象的那种的慈善的工作，都是很多时候都是由基督徒宣教士来传承的。这叫托这个孤儿院，这些老人院，这些麻风病院，很多时候都是这些他们肯付出。你想，谁愿意跟那些麻风病人在一起？我也是讲了，谈起来我是很难，明白说吗？除非神给我那种特别的恩典，我才敢去跟他接触。你敢不敢接触？接触之后你也跟他一样哦。麻风病的人怎么样？这边掉那边掉了，手指掉，那鼻子又掉。你要不要变成这样的人？不要的，我们都不会的。但如果神的爱在你的心中，神给你的力量，神的灵在你心中动工的话，你知道这个神带领你，你会去。你去，我也相信，在那非洲，现在有那个伊波拉，伊波拉，好，这个伊波拉，听说，咱们照这个我们所读的，比在2003的这个SARS更加厉害，这个叫做伊波料，一动就伊波料，没有了。这个是很可怕的，但是却有人，而且有基督徒也在他们当中做那些拯救，在那些照顾的这个工作，这都是他们愿意这样子，因着主的缘故来为他们为他们牺牲。 在这个世界的第二次大战，在世界第二次大战，你知道这个德国当时是其中一个，就是应该是最强大的。好，他们的这个飞机啊，比英国的飞得更加高、更加快，所以英国啊，他就处在一种是败仗的那种的情况之下。那他们当时呢，的粮食、这个武器呢，都渐渐的已经用完了，怎么办？我没有武器了，他们的飞机就这么快、这么高，你的这个高射炮射不到哦，怎么办？如果你跟我的话，就等死了啊，等死。但是呢，你知道英国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他的女王，他就开始呼吁全国的人为着这件事情祷告，求神帮助，求神来帮助。那么很奇妙，当整个举国都举起他们的这个手向神呼求的时候，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那这些德国的这飞机，按理说他能够要攻随心所欲的要攻击的目标是没问题的，很奇妙，他们就是炸不了要炸的地方，要炸的目标炸不到。后来在一切的这个战事之后呢，他们就问了说：“哎，为什么当时你们要炸不到？”他们说：“我们也就很奇怪，我们感觉到好像有东西，有天使在保护着这个英国的这个领空。”这是他们的见证。我相信神是那个保护神。这东西，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不可能完成的，一定会被炸倒。但神的手在工作，神在工作的时候，没有人能够侵袭，没有人能够危害他的百姓。弟兄姐妹们，当我讲这个东西的时候，这种是一种见证。一切我们人做不到事情，我们可以向神，我们来到神面前，他能够使我们完成那个人所不能够完成的事情。有一个这个宣教士，他到这个国内去传道，那是在19世纪的时候，19世纪。我不懂你们有没有听过西圣母？有没有听过西圣母？主席的席，胜利的胜，魔鬼的魔，西圣母啊，这个人很奇怪，这叫西圣母，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胜过这个魔鬼的捆绑，他本来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抽鸦片的，他是抽鸦片的，他抽鸦片抽了自己，本来是一个所谓的那种我们讲书生啊，本来他的这个他家境不错的，但是一直都抽鸦片，他整个家境都慢慢的败落，然后越来越穷了。他没有以为自己一定死了，他抽了多少年的这个鸦片啊？抽了15年的鸦片，他说完了。他整天就躺在那边就是整天抽。你们有没有看过这样子的这个画面？有啊，抽鸦片就死了。这个是当时他们引进来的，给这些中国人在那抽。但是呢，神就透过一个宣教士叫做 Mr. Hughes。Mr. Hughes 呢，就把这个福音传给这一个这位中国人，这位中国这个抽鸦片的这个书生。他听了这个福音，他相信，接受，生命改变。当他接受主的时候，他就发现到那一个，在他意象中，他看到什么？他看到的是那个心中那个锁链啊，心中锁链啊被砍断掉。这表示说，魔鬼透过鸦片来把他捆绑着。当主耶稣拯救他的时候呢？这一个捆绑就失去了，就被破坏了，他得到自由。然后这一个后来他被神重用，他也帮助很多很多那些吸鸦片的人呢，能够改过他的这个鸦片瘾。 哦、有一个他的这个背后有一个故事。那这个呢 ，Mr. Hughes 呢，后来他回到他自己的国家，他就收到一封还没有写完的这个信，还没写完的信。这个信呢，是一位姐妹是写的，他写到一半的时候写不完，他就写跟 Mr. Hughes 说 ：“Mr. Hughes 啊，我不能只有我心中，我感觉我要为这样东西祷告，我为着你要在这个国内的东西祷告，我就在那个时候，我就迫切的围着。”你的事工祷告，然后我感觉到神听我的祷告。他那个时间啊，跟这个细圣摩弟兄或者牧师，他信主的日子呢，很亲近，表示说神听这一位姐妹，他为着这个 Mr. Hughes 在国内的工作事工的祷告，以致这一位细圣摩弟兄。他信主，神就后来重用这位细圣摩弟兄。啊，我要告诉你，祷告能够成就人所不能够完成的事。啊，弟兄姐妹们，你跟我来到神面前，你有什么东西你觉得要是完成，你不能够完成，你来，你有心中有困难吗？你不能够解决吗？来。为他祷，你为他祷，你为那件事情祷，凭着信心，神是那位行神迹的神，神是那位听祷告的神，神不是一个不听祷告的神，神不是那一个不能够完成，神是一个全能的神，神是听祷告，神能够按着你的所祷告的来成全，超过你跟我所想象。试一试这位神。是这位神，他一定会听你的祷告。最后一点，祷告什么？祷告的重要性是因为它能够使我们重新的得力啊，重新得力。很多的时候，基督徒呢都靠自己的力量来奔走这个道路，世人呢也很多时候呢靠自己的力量来走。走得很累，你会觉得累吗？会有，什么基督徒也是会累。他说，会累吗？会。年轻的时候我们不会觉得累啊，可能现在不懂你们会不会累。以前比较年轻，还是哇，还是充满着活力的，没有问题。还是可以踢过几次球，还是可以熬夜的，没有问题的。那你走久的时候，你觉得说很累啊，很累，为什么这么累的？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没有重新得力，你里面的这个电池啊，那个能量慢慢消耗了，你有充电，你怎么能够有力、啊？但是你还是硬着头皮来走这条道路。有些人可以撑下去，那些人撑不下去呢？有些人说崩溃了，那有些人是什么？咻，从高楼跳下来。他从这个桥那边咻跳进这个大河里面，有没有？因为他们不能够承受，因为我知道这个世界的这个压力，世界的这一种冲击太大了，不能够承受，以致他会走这条所谓的绝路。但是在主里的人们，你不用担心。当你觉得你是很疲乏的时候，当你觉得你自己没有力量的时候。你来到他面前，你祷告，你祷告，他会给你那种特别的这一种的能力，就好像在这个以赛亚书这40章30到31节怎么说？就是这里说到，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是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啊，弟兄姐妹们，这是神所给我们的这个应许。我们觉得这一句话是真的吗？我敢跟你说，是真的，真的。你疲乏的时候，你来到我面前；你觉得你没有力量的时候，你来到我面前。这边说，就是少年人呢、啊，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会跌倒。但那个等候，什么叫等候啊？ 等候就是来到神面前，等候你祷告，跟神有那种亲密的关系。让你看到像那位弟兄 David Brennan 一个小时在神面前，他觉得多么的快乐。那如果你每天都能够过着快乐的生活，告诉我，你的生命会被疲乏，会被累。你是希望继续的也就这样子的一段时刻，能够继续的跟神在一起，是不是？啊，你会享受的，你的人生就不同了，你就蛮有这个朝气，你就有那种的活力，这是神所给的。而且这边说，以赛亚书30:15说，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子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竟不肯。可惜以色列人呢，不肯回到神面前，他不肯来到神面前安静，但他安稳的那种生命，却靠着自己的力量，靠着自己的方法来做事情。你跟我都要来到神面前，你来到神面前，你就能够得到那个真正的这个安息，这世上不能够提供给你，世上的这一些所谓的这种娱乐，所谓的这一种的这些享受，虽然可以给你心灵里面暂时的这个舒畅，但是却不能够真正使你里面得到那个真正的安息。唯有你在神面前，如果你真正能够在神面前安息下来的话，我告诉你，那种的安息是好的不得了的，是信神给我们这信主的人的这个应许。你跟我都要去经历，你跟我都要去领受这样子的一种安息，让我们的心呢就能够有那种的力量，能够继续的向神继续的走这样人生的道路。所以今天晚上我已经跟你们讲，这祷告是很重要的，能够体验神，你能够认识神，你更了解神，神是谁，你能够获得神是世人适当的方法不能够，神的方法全。你恨人吗？靠神来神过。你有那懒惰性吗？靠神来神过。第三，他能够让你成就人所不能够完成的事情。你来到神面前，如果你心中真的是有一个结，什么结，什么困难，你把它交给，让神自己来，让神来为你化解，让神来为你开路，一定有一个新的开始。那么重新得力，一累一来，你们得力在乎来到神面前。所以弟兄姐妹们，在这个星期你多花一点时间，你既然来到这边，你跟那个你过去那个新加坡那种很急很忙的那种时间呢，你已经跟他脱离，你暂时在这几天里多一点享受神的同在，多祷告。我当然知道有些人说，我要这边走那边走，就是不要花太多时间在那边，多享受这段时间。我能够不能够更加好跟神在一起，你发现你跟神在一起也会也胜过那些娱乐，那些其他的活动。我不讲不要那活动，可以一些，不要让他所谓的把你心中那个重要的东西呢也夺去，免得你在这几天呢开始接受有没有祷告，有没有问题，不，祷告是很重要的，要的享受，让这个祷告是一个成为我们的一种自然，一种享受，给你这么多好处，我们人却不要，我们却要像那个狗啊，它把自己枯坐的东西在骂，是的，要用猪样子去那个污泥那里滚来滚去，肮脏脏，不要来像那个王子那样来到皇上所为他摆设的这个宴席，享受这个。
一切的山珍海味，我们不要，我们却去吃那些东西，吃那些肮脏的东西，很可惜，很可惜。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
现在结束，我们把我们自己交托。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看这些经文，我们就发现到主，你的的确确，你要我们好好的享受与你同在、与你交通的时间。你自己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在我们从今天以后，让我们实在是把这祷告看为至为重要，因为这是你提供给我们的这个特别的恩典，让我们能够从你那边得着力量，让我们能够从你那边能够得着力量来过得胜的生活，也让我们能够体验你，也让我们能够成就人所不能够成就你。哦主啊，你自己开我们属灵的眼睛，不要让我们再过一个无知的生活，不要让我们再过一个浪费的这个生命的这个生活。主啊，你自己帮助给我们，在这几天让我们能够学习，能够在祷告的这个功课上能够长进。我们这样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